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咱这名儿虽然土了点，但是生命都是从土里头长出来的，可只有土没种子，那您也白搭，什么也长不出来。怎么着，您土不土？您要土的话，您有种子吗？我是土了点，但是我有种子啊，主耶稣就是那生命的种子，我信他了，我这人也活了，就是因为我有了他永恒的生命，他把那喜乐的源泉放在我心里头了。所以我今天要借着这机会继续跟大家聊，说什么呢？咱今天继续拿福音营说事儿。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要说逗闷子我还有两下子，只要有人的地方我就能找到逗乐的人，只要有事儿的地方我准能给您琢磨出来逗笑的事儿。一个人过一辈子得遇多少人，得碰上多少事儿，那是数不清算不绝的。可您所遇到的千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他最重要，那就是耶稣，神的儿子，人的救主。除了他，其余的人您拿谁逗笑逗乐都可以，但是这个人你必须对他严肃，因为他对你是严肃的，你必须拿他当真，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一个字儿都不能改的，而且是必然会成就的。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称呼他？你怎么对待他？你要与他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那决定你在永恒当中的地位。同样，您所遇到的、听到的、经历到的、看到的所有事儿当中，也只有一件事儿是最最重要的。同样，那也就是耶稣为你所做成的救恩。其他的什么事儿你都可以不闻不管不听不问不负责任，但对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这件事儿，你必须得有个交代，有个说法，那就是你接受不接受从神而来的救恩，剩下的事儿都是次要的，都是可有可无的，都是可以严肃也可以滑稽的。其实严肃呢本身就是滑稽的一种表现形式，冷幽默，只不过严肃的人他自己不知道。人呐，如果好话听得太多了，别人再在他周围说多少好话他都会麻木，而麻木呢就是一种习惯的表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也就叫习以为常。在你周围生活的人们每天都在讲话，但是在那围绕着你千言万语的话语之中，但凡有一句是不中听的，你眼睛马上就会睁开，嗯，羊群里边怎么会出来一只骆驼，那是为什么？那叫显眼。兴许这句话还不是一句坏话，只是一句大概可以画问号的话，但有的人呢他就先往坏处去想，先琢磨为什么他要这样说，是不是非议，是不是敌意，是不是陷害，是不是恶毒攻击。哎，我就纳闷，你说这些人他怎么不先往好处想呢？话说我上个星期五的节目吧，二山子多多少少的不经意的把世外桃源福音营给形容了一下，这一形容那些主持人们绝对离不开我的话题啊，不说他们那还行啊，那都是焦点呢、啊、我那是真心实意的把我肚子里好听的话全都给用上了，因为我要向没有去福音营的听众朋友们负责。但是不知道蒙哥对我说的话是太喜欢了，还是对我说的话太腻歪了，还是对他自己太不了解缺少了自信心，反正他听了我的形容以后可能脸上挂不住了。人每次拿自己开玩笑都没事，但是听别人说自己一句什么的话，表面上觉得无所谓，但心里头且那儿掂量呢，到底是好话还是坏话，到底是贬义还是褒义。但在这到底和不到底分清以前啊，先往坏处想，不但他把我对他的形容 往坏处想，把我对白剑呢小辈的形容也先往坏处想。好家伙，我们这位兄弟且着劲儿的在那儿挑拨，在那儿煽动。幸亏上星期一白剑做节目的时候没听我星期五的节目，这大概就是神对他的保守与庇护。因着白剑兄弟这次与我的接触以及对我心中的那个信任，他不相信我背后在广播上说他什么坏话了，所以在蒙哥大肆煽动与挑拨面前，我们白剑兄弟守口如瓶。对我二山子这新交的朋友可真够义气的，我要给白剑兄弟加分。所以俗话说人不可貌相，但我要说人可以貌相。通常的长得好的，哎，他心眼都好。他为什么长得好？就是因为他心眼好。像我这种长得怪的都是心眼怪，那长得坏的难说。可是听众朋友们您别着急，哎，长得好与坏这标准呢从来就没定过，所以您也别过早下定义您到底是长得好的还是长得坏的。大家都说我嘴不饶人，嗨，我什么都饶了人了，嘴还能不饶人吗？承蒙蒙哥对我的提拔以及对我的宣传，这不是说要奖励我把我的手机号给宣布于众吗？我知道他一旦这样做了，哈哈，那我非发了大财不行。手机打爆一两个无所谓，但您可以闭着眼想象一下啊，那得有多少人打电话求我说他一段啊。我说我没见过你怎么说呀，我给您发照片，哎，发过了一照片，看了以后说头有多大眼有多小怎么怎么着，一说说完了以后发回去，嘿，哎呦高兴，捧着肚子笑说真不错，你这么抬举我，把我的潜力与特点全都说出来了，走哪儿还跟人吹放录音给人听呢，你听听这二山子说的我，这就是我，哈哈，你们觉得怎么样？就像是那逢节过假的，你到什么旅游的地方去，总有一个画漫画的嘛，多少人排着队让他画个漫画，自己坐在那儿人模狗样的，让那个画漫画的漫画家，哎，夸张的把你表现一下。那对于我呢，你可以往那儿一坐，我可以夸张的，或者说是凭着我自己的第一感觉把您给形容一下，你自己爱听不爱听我不管，我就照着我自己的感觉讲啊。你要是一只猫，我绝不会把你说成一只狗，您要伸出一只脚的话，我绝对不会说成你是伸出一只手。如果不喜欢你下次再来啊，洗个脸梳个头换件衣服带一副另外的表情往那儿一坐，说不定说出另外一段了，就跟上一段完全不一样。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在这提醒大家一句，无论是什么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了，我求您，我拜托您先往好处想，别觉得我在那儿糟蹋你们，一天到晚招是惹非的哈，捅这个弄那个的，巴不得天下大乱。怎么着，因为我日子过得太好了，嫌一天到晚找我毛病跟我捣乱的人还不够？没那样。可是你看看我有没有说福音朋友不好啊？绝对没有，这是原则，是个人我就把他形容成跟天仙似的。这所谓不中听的风险话语啊，或说是比较勇敢的形容，漫画形式的描述，都用在我们兄弟之间，我们同工之间，因为我们的友谊是牢不可摧的，是万古长青和永垂不朽的。但是我为什么可以招他们，可以惹他们呢？有话讲，打是疼骂晒，喜欢极了拿脚踹，这就表现出我们之间的亲，他就可以得了便宜还卖乖，大肥肉往自己嘴里塞，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够不上交情的哥们儿还不说呢，连提都不提。逢年过节的有机会了，多说兄弟们两句，无论是美话还是丑话，还不都是为了大家高兴。本来想借着这星期五再多说两句，后来我想算了，别说太多了别人挂不住，就是好话说多了要遇见那种正直的人他也不高兴啊，啊，溜须拍马的多没劲呢，到时候人家真急了，哭着喊着到我门口来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招你惹你了，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多好啊，我不是不错吗，你这样在大家面前说我，你是兄弟吗？嘿哥们儿，我是兄弟，但是你别哭，你一哭我就想笑，我一笑了你又得叫。我跟您这么说吧，二山子以及二山子周围的人全都是这么长大的，要想当真正的北京人，第一个绝对性的条件就是受得起别人的踩过，不管多狂的还是多怂的，不管是欺负人的还是被人欺负的，心里都得宽宏豁敞，那叫活得起。随便打个比方， 无论什么人认识不认识的过来给我一大嘴巴，我见人家比我壮我不敢还手，但是我心里头就得这么说，孙子打爷爷。刚想完夸又一大耳瓜子，我捂着脑袋走，我还得说孙子怕爷爷忘了，又打爷爷，好孙子。见爷爷脑袋上有苍蝇有蚊子还帮我轰，真够孝顺的。您说这大嘴巴和大耳瓜子挨的谁吃亏啊？是吧，人家说你一句数了你一句，先往好处想，人凭什么说我不说别人呢？啊，一定是孝敬我，一定是喜欢我呀。同样我给您传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您也这么想，别觉得我拿着一主耶稣非让你信，那是陷害你，那是套你，让你倒霉，让你受束缚，让您入教，入了教以后呢就得跟着他们一起忙活，还得捐钱，还得捐时间，失去您人生自由，想干的坏事以后都不能干了。我说您可千万别这样，别什么事都往坏处想，先往好处想。为什么给我传福音，他怎么不给别人传福音呢？他福在什么地方？天下这么好一事，他今天就轮到我了？他不问别人信不信，他非问我信不信，是不是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更有机会得救，是不是今儿就是我走运的日子，我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有什么好处，一二三四五听人家讲有什么好处，然后再问问这些好处对我有什么副作用没有，我需要付出什么。所以想来想去基本上没有，白白给的。那那个时候您都弄明白了，你说你为什么不信呢？你没理由不信。那许多人可能说我在这儿胡说八道浪费时间啊，有这么好的时间段不好好传福音啊，竟胡说八道。其实传福音啊，一句话就行了啊，就信，你赶快信，你没理由不信。完了那一个小时剩下说什么啊，可不就得陪着您聊吗？话题没有了，话题没了，数了自己，自己数了够了，数了蒙哥，蒙哥数了够了，数了小贝，小贝数了完了还夸两句白剑。你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呀？啊，你是爱听还是不爱听，我数了你都没多大意义。等到有一天神审判你的时候，哎，等他数了你的时候，那个可是真的，可能有些显而未见的罪在你身上留了一辈子，你自己都不知道。等到你在神的审判台前为那件事被定罪，好看不好看，好听不好听的，那时候你跟谁诉苦去，你向谁埋怨去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劝您趁着现在啊，趁着还活在地上赶快信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生命的光，生命的光会检验你，就像在医院照透视似的，他能显出来你有什么病，你有什么罪。当你因认识他，知道自己有什么罪，有什么病，有什么缺欠，那个时候你所相信的主耶稣他会洗清你的罪，他会医治你的病，他会填补你的缺陷。只要你全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他，他会为你成全一切。有的人觉得我说话厉害，这叫什么呀，我这胡说八道，逗您玩，给您找个乐。您呐，别听我说，自己好好读读圣经吧。神的话那是不可不听不可不信的，当他回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呀？他显明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就如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您要是在地上不信主不得救的话，你到时候怎么经得起神的再来呀？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聊。下面请您收听诗篇朗诵，旧约圣经第133篇。这首诗篇也被谱曲为歌，是我们这次在营地大家所非常喜爱唱的一首。旧约圣经诗篇第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各位听众，实在对不起，我认为诗篇133篇是诗篇里边最美的一首诗。刚才他朗诵的也还可以，就是背景音乐稍微差了点，过于单薄，不过有很浓厚的业余色彩，跟这曲调倒是挺配的，因为这个曲子就是一个山寨的歌嘛，民歌。下面我再给大家播放一首诗篇朗诵，请听诗篇第48篇。旧约圣经诗篇第48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池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扰，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郭，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欢迎大家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现在我要接着拿2008年世外桃源的福音营说事儿。今天我要讲整个福音营这次活动当中最关键、最让人注意、最让人向往，也就是最有意思的那件事儿。哎，对了，您猜对了，星期六晚上的萤火晚会。说福音营，咱这事儿不能不提。首先我给您说一下这聚会的场子，用警方的话说就是造势现场。哎，这场子它还真不错，它坐落在湖边的一个小山坡上，沿着地形的斜度，正好能放20-30排的木头凳子，大长条松木凳子带着靠背，屁股坐在上头那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坐满了的话装400-500人那没问题，而且还有的是地方给那些个买站票的人。这露天剧场的台子是从岸边开始往水面上搭，估摸着有40几尺宽，20几尺深，比第一排的观众席地面啊高出来有4-5步台阶儿。台子的地板是大木条钉的，后边和左右有镀了锌的铁栏杆。因为是在水面上嘛，一是为了安全，二呢还是为了安全。这台子平时没演出的时候，您要到那儿去钓鱼，一定是非常好的地方。您别看我这辈子是一次鱼没钓过，但我知道哪儿有鱼。德州这大热天，我跟您说，台子那阴凉底下准保全都是鱼。 您要不信的话，下次福音营您带鱼竿去，在那儿准是五分钟一条，半小时就得一大桶，小的咱还不要，晚上我带着油锅去，咱炸鱼，给那已经丰富的不能再丰富的夜宵啊，还加点腥的，补充弟兄姐妹们和福音朋友们的维他命 A， 让他们第二天听到的时候哎睡不着了。嘿，你说这招够损的哈。不过那星期六晚上的聚会，我们不是为了钓鱼，我们要做得人渔夫，我们是为了要救人。那哪有人呢？不是在那台子底下，乃是舞台下边，整个观众席上三四百口子里头，凡是没信主的都是神所要救的对象。2008年7月5号星期六晚上，当大家们在营地的食堂吃完饭，天刚刚一擦黑，所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拄着拐的蹦的跳的全都在这儿集合了。如果人们手里提个马扎，再拿个芭蕉扇子，那劲儿还真让我想起来以前军队大院放电影，或者是哪个村子在长院里头搭个台子，宣传队演节目，戏班子来唱戏，那场景啊，亲切，对我来说亲切的到家了。所以我那天有点兴奋啊，人来疯那病又犯了，见来了这么多人，我高兴的有点坐不住，上窜下跳的。干什么呢？忙活什么呢？第一是要发歌片，第二啊，我拿了一瓶我带来的防蚊露，在所有这些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的腿上胳膊上脚上喷。我这是响应党的号召，在夏季认真做好预防以及消灭各种病虫害的爱国卫生运动。大概除了蒙哥，因为他在台上，我没好意思给他喷，剩下的人我是露肉的全都喷了，因为我绝不能让蚊虫啊四害啊影响到观众们听音乐会的质量，要不然大家都说德州的天气好呢，尤其从北方来的人都夸这地方。因为什么呢？一到了夏天，外边暖气啊开得倍儿足，而且也不收钱，所以一到了北京，朋友们老说啊，请你去洗桑拿洗桑拿，那洗什么桑拿呀？我们在休斯顿出门就是桑拿，动不动不就是一身汗。那好，咱剧场的温度也调节好了，蚊虫也被全部控制了，咱现在得说一下舞台布景设计。舞台后边的衬幕，也就是背景是什么呢？是高天上的晚霞以及映照着高天的宽阔湖面，湖的对面是深绿色的密林，湖面上停了许多繁忙了一天的游艇，他们都在远处随着水波懒懒地摇摆着，只留下两只红绿色的彩灯向我们众人一闪一闪地表示它的存在。与我们湖岸平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半岛，像个长堤似的，在大湖当中又为我们搂抱出来了一个小湖。在那个小岛的尽头几乎一棵树都没有，地上是被剪得齐齐的青草，岛的当中立了一棵不小的木质的十字架，它孤孤单单地张着自己的双臂站在那里，隔着小湖在暮色中遥望着我们每一个人。这十字架与十字架的倒影自自然然的就成为了我们舞台背景的一个焦点了。咱再说舞台灯光设计，前半场暮色苍茫的天光，后半场月光星光加灯光以及二三十支火把的火光，那气势真可谓是松明火把炮闪雷鸣。您说又怎么打起来了，变阵地了？不是，那天人家当地庆祝美国独立节，就在我们台子后边湖面上给我们着着实实的放了二三十分钟的礼花。怎么着，如果明年独立节周末还有福音营的话，您来不来？话说到这儿，咱必须得开演了，老不说演的是什么，把您给馋死了。那一天在台上最主要最出力的，咱的大台柱子就是蒙哥。我跟您说，这蒙哥是真有本事啊，说拉弹唱他是没有一样不会的，从报幕到指挥，从指挥到领唱，从领唱到拉琴，从拉琴到站在那儿，哎，站那儿干什么？站在那儿看放花呀。他说了，除了那雷烟火炮他比不了，剩下没有压得住他的。他是真能说，真能拉，真能看，真能聊，真能唱。这位大兄弟为了让大家听懂福音，为了让大家能够认识耶稣，为了所有去到福音营的人都能够灵魂得救，他是把自己浑身上下的解数全都给用上了。我在这说一句不中听的话， 你们这些去了福音营，听了那天晚上的晚会，看了蒙哥的演唱，懂得了他发自内腑的中心话语，你还没有认识主，你还不想信耶稣的话，哥们儿，那你可真够不地道的。咱甭为了别的，甭为了远处向你一直张着手那十字架，不为了耶稣，就是为了蒙哥，你也得信了。还有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呢？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比抬着八抬大轿吹吹打打的来接您请您还要隆重。我们二山子当时信主的时候，哪儿找这个去啊？我跟您说吧，神还真的恩待你们了。老实讲，我心里头都有点嫉妒，我都想当福音朋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您真的只因为看到了蒙哥的这份情谊信了主，看到那天晚上的气氛你信了主的话，真到了主那儿的话，主说不定还不算你呢，他得问你，你是信蒙哥还是信我？你是信那漂亮的夜景和晚会，还是信我为你所做成的一切救恩？您要是答错了的话，还弄不好给送回去重新评级，或者是来一个什么考验期、预备期加长，那你不就惨了吗你？所以信主就是信主，不是信别人。因着那一天晚上的聚会，您要是没信主的话，没事儿，求主再给你机会啊，也求主再给蒙哥机会，说不定下次上台的时候他会跳芭蕾舞了呢，那不得更精彩吗？所以这次啊，见了蒙哥你就说声对不起或者谢谢他，您呢还是好好追求主吧，等哪天你信了主，你得救了，你到天上的时候你见到蒙哥了，到那时候大家得多高兴啊，说不定还能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儿来呢。那好，咱别扯远了，接着说那天晚上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呢？大合唱，嘿，还挺落俗套的。他们这诗班是这个周末现凑起来的，男女女女二三十个人站了两三排。您说怎么不是男男女女啊？男男女女是男女一边多，他这个我数了一下，男生没几个，几乎都是女生。这女生一多了，歌就唱得好听，但是低音相对比较弱，低音一弱，歌声就传不远。所以听这种节目，你必须得坐在第一排，或者就直接走到那台牙子那儿听，那是最好的。不过我没敢那样听，我倒是想来着，您那天要是坐在中间或者靠后的话，我估计您除了听见蒙哥麦克风里边的那个嗓子啊，几乎没听见什么，竟见一大群人在那一边点着头一边张嘴了。这种露天剧场大空场一点都不拢声。等到我明年回来在这台子上唱大合唱的时候，我想了几个办法。第一，所有观众都往前靠拢，挤在台牙子那儿听，甚至可以鼓励演员与观众交头接耳，就是直接往他耳朵里唱，我让你说听不见。第二，每个歌唱演员大家都发一麦克风，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得把这问题解决了。蒙哥小贝听了这主意又得骂我，又得抽我啊，抽吧，点得着就抽，您不怕呛您就抽，但是千万别抽出嗜好来。接下来呢，由我们姚记兄弟和他的妻子夫妻俩站在台中间为我们唱了一双簧，不对，是说了一段双簧，内容是他们如何来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怎么样信主的经过。因为他们所说出来的话语，他们的见证是那样的真实，所以听起来就特别感人。既然说到姚记，既然他也站在台上了，我就得借着这机会来给大家形容一下姚记这个人。此人姓姚，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姚嘛，我一看到姚我就会想到桃，你说这树上的大蜜桃你不摇晃它，它都掉不了，所以姓姚的人通常都比较稳，因为他自己脚跟不稳的话他不能摇，一摇就倒了。姚记的记是哪个记呢？那记是挺难写的，记是古时候的一种粮食作物，古代以记为白谷之长，也就是五谷杂粮的头，大米、小米、高粱米的祖宗。您看这名儿好吧，名儿好，您再看这人，这人是更好。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当中，蒙哥介绍白健是九十九只羊团队里边最帅的一个小伙子，不错，那您是没好好看我们这姚记。为了不抢夺白健这最帅的冠冕，我给大家这么说，姚记是我们这群人里头长得最漂亮的一个男生。我不想用美来形容他，这字留着给女生用，但是我实在找不出来和美这个字同义的词了。我不用漂亮来形容他，我实在找不出别的词了。您要是懂得什么是美的话，我跟您说，这小伙子真的就是漂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说说咱们从中国来的人见过的人那是一大把一大把的，而且见的还都是中国人，什么没见过，人咱是见够了，可像我们姚记兄弟长得这么好的男青年少有。要是打分的话，我跟您这么说吧，从上到下我给他打满分，这位兄弟里里外外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正人君子，英雄形象。咱别的不说，说多了我怕我们兄弟不好意思，就说他这双眼睛，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不知道他信主以前两只眼睛长成什么样，但这位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主的姚记，那双眼睛我在这儿不敢多说了，我怕说错了，我怕说不好，我怕我用了最好的形容还辜负了那双眼睛，我还是留着您自己去看去吧。你看见他的眼睛，然后你就能记起我二山子啊，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我真不知道那是爹娘给他生出来的，还是后来主耶稣给他修理过。亮，透着明的亮，大概那就是清澈见底吧。长着这样眼睛的人，在他里边一定毫无诡诈。我告诉您，从这样人嘴里说出来的话，我就想信。所以我这人，什么不知道，我知曲儿。我呀，躲在电台后边做广播，给人打哈哈，逗人家笑，这也就是充其量了。以后我们世外桃源要是上了电视的话，那我一定要双手推荐姚记去。他整个自己在人前一亮，事儿就能成一半。像他这么好的人，如果在世界上混的话，那真是浪费了。所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了，做主的忠实仆人。那您说了，那他服侍主，主拣选他是因为他好，他长得漂亮，他正气，他有英雄形象，所以主才要使用他。像我们这坏的，哎，主也不会用我们，我们就只能在世界上混了，就自己糟蹋着过吧。朋友，您要是说这话的话，那是你没有听那天晚上他的见证。这哥们信主以前呢，用他自己的话讲，不是个好东西。他也可以跟一个坏人一样，伸着脖子舔着脸，嘴里叼根烟卷，腿上还颤悠着。无论天生多漂亮的眼睛，要是斜着眼夹人的话，那眼角照样能把人给夹死。他身上的坏习气咱先不说，就说他听到耶稣这个名字以后他的那个态度，他对主耶稣，对耶稣所喜爱的教会，对教会里边所有的弟兄姊妹，他是一百个看不上啊。这哥们儿就去了一次教会之后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去了。可是你看不起神，神却永远看得起你。无论你对他的态度如何，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你永远是敞开的。我们的姚记兄弟他就是这样一个见证，在人生曲曲折折的道路当中，主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等待他，一直在呼召他。主让他看到自己的真相，主更让他知道这一生他所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只有主能满足他的需要。主爱他，他就信了主，主呼召他，他就跟从了主，主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他，他也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个人怎么才能闪光啊？你必须里边有光啊，你必须要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你才能是这世上的光，让人借着你看到神的光辉与荣耀。其实这就是救恩。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主就会把你炼净，除去你身上一切的卑情下品，让你这个人变得透明，变得毫无瑕疵，像一块晶莹的钻石一样，在人面前彰显的不是自己，乃是从神来的美丽。是的，神能改变人，耶稣能够救你。您看今天的姚记，他站在台上做见证，他这么好，你羡慕他，你愿意认识他，你愿意与他交往。可是我告诉您，救了姚记，改变了姚记的那位主耶稣啊，他才是美中之美，千万人中第一人，他是好上加好，他是至好，他是唯一，神看为最最好的。去夏令营认识姚记是收获，但是认识姚记里边的那个主啊，那才是真正的收获。 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得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听福音营的故事啊，您得等到下星期了。下边我得请多马出来讲一段圣经故事，他好久没出来讲了。那哥们肚子里总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话说出来还特别冲，我总觉得他身体一定特别好，要不然他哪来那么大底气在这喊呢？下边就是多马讲的圣经故事，主耶稣所行十字架道路系列的第二集，题目叫反天然当中的己，就是自己的己，俗名就是跟天然的这自己啊过不去。
各位朋友好，多马在此向您问安。现在咱们接着给大家讲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道路。那您心里头就该纳闷了，什么意思呀？走的什么道路？那路不就是路吗？哦，路还那么讲究啊？是土压的还是碎石头铺的？是浇柏油的还是灌水泥的？宽路窄路山路还是林间的小路？如果您说的不是这些的话，那一定是政治上的路吧？路线是不是？左倾的右倾的革命的或者是反动的？如果是的话，咱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条道路的思想方针和政策到底是为了谁的？是为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呢？还是为那些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阶级所服务的？总而言之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耶稣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立场搞清楚，他道路的思想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亲爱的朋友啊，咱们今天讲论主耶稣啊，不是做历史研究，更不是政治审查，因为今天咱们所传所讲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行的道路是以前人类社会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他所行的这条路被称为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啊？因着爱的缘故，甘心乐意的受苦受死。那是不是他该死呢？不是，这位主耶稣不但圣洁、公义、正直，而且谦卑、温和、顺服，甘心乐意的代替一切本该死在罪中的人们，自己亲自的死在十字架上，来赎所有信他的人。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行的每一步路，都是因着他完全的顺从和执行天父的旨意而说而做而行的。虽然话是说给人听，事做出来是让人享受，路乃是走在人间，但没有任何是出于人意的，一切都是本于神出于神，包括说话行路做事的方法都与世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同。这不是吗？眼看着又快到了祝棚节了，祝棚节呀，是每年犹太人要过的一个大节。过这个节的时候，成年的男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在这儿花上一丁点的时间，简单的把祝棚节的由来和意义给大家提提。祝棚节，祝呢就是住在哪儿住在哪儿那祝，棚呢棚子的棚，过节的节。从字面上您就知道这节呀，就是住在棚子里头。您说这以色列人他过这节干什么呀？有好好的房子不住，住棚子还说是过节。您别说，以色列人的节多呀，可是以色列的节跟中国人的节不太一样。以色列所有的节都是神亲自给他们设立的，而且让摩西通过律法告诉以色列人 并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遵守这些节气，什么时间过啊，多长时间，在这些节气当中该做些什么，这些事儿啊，神在圣经当中都给他们写得清清楚楚。以色列这些节呀，跟农历呀，跟这个收成什么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这点就不像中国人，他们的节期都是与神的救恩有关系的，都是纪念神以往坐在以色列祖宗身上的大事儿。比如说这祝棚节吧，在旧约圣经利未记23章33节到44节有详细的记载，过这个节乃是耶和华神的吩咐，是神要他的百姓纪念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蒙拯救走向神应许之地之间经过的旷野所过的那个客旅的生涯，那就是一段住在棚子里的生活。神要让以色列人永远的记住，这地上啊，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家。当神与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乃是在天上有一个不可被震动的国度，在那里有神为人预备永远的家乡，那也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神要在自己的荣耀中与人同在，那也就是神造人的本意呀。所以在这地上啊，什么事儿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他让以色列人和一切信靠他跟从他的人们在地上要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别把地上这点随风就能飘走的事儿啊看成是永恒的，更不要把毕生的精力花费在这必朽坏的事情上。人在地上活这一场啊，乃是一个过场，不能没有，但绝不是全部。真正的好戏呀，那是在后头，那是在永恒当中。所以每一年神让以色列过这个祝棚节，就是让他们记住，人临时的搭个小棚住一住，明天拆了棚子继续往前走。世界不是咱们永远的家，永远的家乡乃是在天上。那好，他这节到底怎么过呢？是不是每家人都自己带个帐篷到耶路撒冷那儿支起来，全家人挤进去住着？不是那样，神乃是吩咐他们每一个人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个人呢去砍一些树枝，大家合力搭一个棚，共同居住在里边。那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蒙神的救恩，知道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在世界上不过是搭一座棚歇息歇息，避避风雨罢了，我们是客旅，我们只是寄居者。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啊，不但是咱们在这世界上的住处不能持久，住个大房子呀还不如住个棚子呢，因为明天就拆了搬着就得走，就连今天咱们这魂儿所住的这身体都不能持久。您说世界是暂时的，咱这身体不也是暂时的吗？能有多持久啊？今天咱们的灵魂住在身体这躯壳当中啊，也是一位寄居者。你要是太顾这个躯壳的话，把身体当成生命的话，那就是你通向真正永恒的一个障碍。这样人必失去真正的生命。其实说起来， 脱离这个世界呀，还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那不住大房子，住棚子，吃斋喝素，与世隔绝，一天到晚向往着天上的应许，不是件容易事儿，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有许多人都能做到。但神让我们跟从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真正要脱离的乃是己，就是自己的这个己生命，这就难了。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己到底是什么呢？这己呀，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自己的主张意见。您知道人为什么在这世界当中这么痛苦吗？这许多的痛苦都是从己生命中制造出来的。比方说吧，你我遭遇贫穷，这贫穷不一定使人痛苦啊，但在这贫穷中，这己生命里边的思想意志就开始怨了，这抱怨和怨烦呢，就开始让人苦了。再比如说吧，有人遇见顺境了，这可以说是幸运的好事儿，但你我心中这己生命啊，又在里头开始作怪了，从里边生出什么来了？这次可不是怨了，这次是骄傲。您知道骄傲是什么？骄傲乃是万恶之根啊，这又让人苦了。看见别人比咱们强，比咱们好，这该是可喜的事儿吧？不，人心里头嫉妒。那要是看见别人情况比咱不好呢，该同情别人吧？可是这己生命啊，又开始作怪，该同情别人不同情别人，该帮助别人不帮助别人，反而开始批评指责。神的救恩，主耶稣的救赎，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但是因着我们对己生命没有多大认识，我们就失去了跟从主的自由，所以这跟从主啊，怎么显得那么难？只有脱离了自己，咱们才能与人和睦同居，人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到神家的喜乐。这祝棚节呀，还有另外一个象征，就是教会实际，那就是教会的生活。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欲求长进的话，个人生活是不够的，你我个人的己生命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无法发掘的，就是发现了也没法自救，只有与大家一同生活，一起配搭服侍主的时候，你才发现您的己怎么那么大，看着这个也不顺眼，觉得那个也不听你的话，什么事儿都那么不顺心，这就是因为咱们的己生命太大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死。怎么死呢？钉十字架。可这钉十字架呢，你自己呀还不能去钉，因为你自己绝对不肯。那怎么办呢？只有跟从主。所以今天咱们说，主在世界上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咱就看看主的路是怎么走的。主耶稣在3年半的传道当中啊，大部分时间都行走在加利利，许多的神迹异能和奇事也都多行在加利利，因此他肉身的弟弟啊，就责怪他说，人要宣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您要真想行神迹显扬名声啊，就该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政治宗教的中心，在那里行事的话，才会引人注目，做到出人头地。但主耶稣说，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一听这话， 主耶稣在世的弟弟对主耶稣的行事态度非常不满意，因为人有本事啊，都是希望显扬的。你看，唯有他哥哥主耶稣有本事，却不肯显扬，他的兄弟们当然不以为然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咱们的主身上有着另外一种生命，这种生命的表现呢，是反天然的，是与罪人身上那种天然的性情相反的。因为他不为表现自己，而凡事都为要表现父神，为要使父在地上得到彰显，这样的话就必须把他的己隐藏起来，消灭掉，这就叫反天然的生活。你我跟随主的道路，先得在我们生活中啊有反天然的性情。所以在那年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耶稣的兄弟就对他说，你离开这地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能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啊，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儿，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朋友们，咱们再听听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主耶稣耐心地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要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啊，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主说了这话以后啊，就仍旧住在加利利，那别人呢，就都上去过节了。主在回答中说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间还没有满，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明明就是主耶稣完全的活在父神的旨意当中，父神让他在加利利做事儿，没让他去耶路撒冷，哎，他就在加利利做事儿，直到做满为止。那该不该上去过这节呢？回答不是应该，也不是不该，乃是要听听天父怎么指示他。所以当他弟兄上去过节以后啊，主耶稣也上去过节了，他不是明着去的，似乎是暗着去的。那您说这是干嘛呀？早晚都得去的话，跟他弟兄搭个伴有多好啊？不是主耶稣不想跟弟兄一起搭伴上去过节，乃是因为父神当时没让他这么做呀。那为什么后来又去了呢？这不是神让他去吗？他就得去，那多丢脸呐！刚才说不去，一会儿又到了。哎，在主耶稣里边没有己这个字儿，他完全的谦卑在父神面前，他绝对不考虑自己的荣耀，只考虑父神得荣耀，天父的旨意在地上得到完全的彰显。这就叫舍己，这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别人爱说他什么就说他什么。所以正在过节的时候，犹太人们都寻找耶稣，大家都问他在哪里啊。众人们呢，就为他纷纷的议论开了，有的说他是好人，也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这些糊涂的迷惑匠啊，他们自己心里头糊涂，他们听到真理的话，他还觉得别人在迷惑他。那傻瓜说话呀，总是比聪明人声大。但是大家讲这些话呀，都不敢明明的讲，都在暗地里头私下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怕当地的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们想要杀耶稣。这不是主耶稣说吗？世人们恨他呀。为什么恨？因为主耶稣指责这些犹太人所做的事是违背神旨意的，是恶的。所以主耶稣那次去呢，不是明着去，是暗着去。去是按着去的，可是主耶稣啊， 它就是光，它走到哪儿都藏不起来。所以到了这节气的时候啊，主耶稣照样上殿里头去教训人。怕杀吗？怕死吗？不怕呀，主耶稣要怕这个，他今天就不到地上来了。他要把神的话讲给罪人们听，他要把神的道放在罪人的心里。主就在殿堂里边教训众人。这犹太人们一看可就稀奇了，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那意思就是说，这人没有在我们的门下好好学过这些圣经，怎么能明白圣经上所讲的东西呢？可不是吗？犹太人明白圣经啊，那是上辈子的老师给他们传教下来的。圣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历史，一本天书。他们虽然会背、会写、会一个字儿不差的抄，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圣经里边要告诉人什么。亲爱的朋友们呐，您知道旧约圣经要告诉人什么吗？旧约圣经乃是要启示，有一天神的儿子要降卑为人，作为神的羔羊，作为救世主来到世上赎世人的罪。所以主耶稣那天教训众人的话呀，不是从上辈子人的口中传下来的，主耶稣乃是从父那里直接得来的。圣经是谁写的？是父写的。借着谁写的？借着主耶稣写的。主耶稣就是神，他难道不知道神的心意、神所做的事、神所说过的话吗？不但知道以前说过的话，从主耶稣口中说出来的正是神今天要教训众人的话。主耶稣就是神的话呀。所以就在那节期的末日，也就是那最大的日子，咱们的主站着高声地向众人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